网飞暴力惊悚影集《鱿鱼游戏》，以一场残忍的生存游戏为主轴，描述456名因为债台高筑而对人生感到绝望的韩国平民不惜赌上性命，亦都要勇闯六轮游戏的关卡，以求脱颖而出，独攞高达456亿韩元，大约是3900万美元的奖金。游戏很简单，都是韩国人童年时期玩过的游戏，不过一旦失败，代价就是死亡。好似《鱿鱼游戏》屠杀类的影剧作品颇为常见，过去在日本以及欧美都有不少经典的作品，不过《鱿鱼游戏》掀起全球热议，成为网飞史上最受欢迎的影集之一。它的成功亦都带动网飞新一波的用户成长，拉台股价在今年累计走升超过20%，表现优于科技巨头苹果以及亚马逊。过去全球爆红的韩剧，好似2002年播映的《冬日恋歌》、2003年的《大长今》以及2019年的《王国》等影视作品，大多不离爱情剧和古装剧的框架。不过2019年的韩国电影《寄生虫》以及今年的《鱿鱼游戏》勇于跳脱过往题材，反倒大受好评，令到韩国影视圈再创耀眼的新里程碑。位于成都的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人文及创作系助理教授郑亚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由于游戏剧情写实，容易引发观众共鸣。郑亚林说，他想这部戏剧中探讨的包含社会不平等、阶级意识、资源争夺等韩国社会存在的现象，目前亦都冲击全球其他国家，好似我哋目前可以睇到好多国家嘅贫富差距正系逐渐加大。由于游戏导演黄东克喺接受媒体访问嘅时候表示，剧情源自10年前嘅构想，但系当时乏人问津，无论系投资方亦或系演员，都对剧本兴趣缺缺。随住新冠疫情冲击社会以及经济，民众目前更能够感受到故事嘅真实性。郑亚林亦都话，虽然《鱿鱼游戏》以韩文播映，玩嘅亦都系韩国同玩游戏，不过海外观众仍然跨越语言嘅藩篱，将剧情结合自身经验，产生巨大嘅共鸣。另外，郑亚林又话，引人注目嘅场景设计以及搭配得当嘅悬疑配乐，亦都系《鱿鱼游戏》创下国际佳绩嘅原因。近年嚟，韩国音乐及影剧风光攻占全球市场，不单止是为流行文化带来崭新的商业格局，亦都进一步翻转欧美观众看待亚洲社会及生活的观点。郑亚林说，韩国大众文化的成功必然会令到西方观众对亚洲文化更加有兴趣，可能可以减少部分人士对于亚洲人的偏见，或者是去除一些先前所抱持的黑板印象。由于游戏剧中人物是来自不同的阶层，不过多半是属于社会边缘人，他们一度放弃参赛，但是在感受到现实生活令人喘不过气的压力之后，纷纷回笼一决生死，希望能够逆转颓势。这部影集虽然成功，但是亦都反映了韩国人引以为傲的汉江奇迹背后的真实社会面貌。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视觉及东亚研究教授金景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亚洲四小龙韩国的经济发展营造了它的汉江奇迹。他说，你可以看到韩国在过去30-40年内从贫穷走向繁荣，但是说的是全球经济发展最成功的例子之一。金景宏又表示，韩国经历长期独裁之后走向民主化，不过除了经济发展和民主改革的成功之外，韩国还有黑暗的一面。韩国有的好像是高自杀率、年轻世代竞争激烈等社会问题，而且韩国去年还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生育率只是剩低 0.84， 这些问题令到韩国人很难相信未来是一片光明。虽然韩国正是享受经济成功带来的丰硕成果，但是民众亦都讽刺好像生活在地狱不寒。郑亚林又说，韩国年轻人认为就算努力工作亦都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他说，老一辈可能只要认真工作就能够获得报酬，他们大多数一辈子努力赚钱就能够买房屋，但是对年轻世代来说，买房屋的梦想几乎不可能实现，除非他们仰赖父母的金援。根据台湾媒体中央社 9月14日的报道，韩国首都首尔房价飙涨，它的房价所得比涨到8倍，意味着当地居民必须不吃不喝8年才可能买到房屋。郑亚林又说，韩国社会目前流行汤匙阶级论，就是以金汤匙、银汤匙、铜汤匙或者是土汤匙、屎汤匙等字眼来到象征与生俱来的社会阶层高低。韩国人普遍认为家庭背景比自身的努力重要，来得重要。
Yeah, I think Squid Game really just reflects.
郑亚林又说，由于游戏剧中反映了韩国社会残酷的真相，这些甚至令到不少人看到一半就停了下来，因为他们看剧就好像在看他们自己的人生一样。虽然由于游戏部分剧情看来好像荒谬，不过很多观众认为剧中真实描绘社会底层人物欠低的巨额债务的无奈。根据统计，韩国家庭债务近年明显上升，去年总家户债务占国内生产总额 GDP 的103%，成为亚洲最高，亦都是唯一一个家庭负债比飙破100%的国家，显示韩国已经沦为负债社会。对此，金景宏分析，这些同韩国年轻人争相挤进大财团窄门的现象有关。
It's very difficult for any college.
他说，对于韩国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来讲，他们非常难以接受蓝领阶级的工作，这些成为相当棘手的问题。因为韩国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口比例相当之高，但是在过度教育的情况之下，没有人愿意从事非白领的工作，只是希望到类似三星这样的大企业任职，亦都令到年轻人贷款需求激增。位于台北的台湾世宗韩语文化院创办人崔浩永表示，韩国年轻人借贷的比例越来越多，这些主要与房价飙涨以及疫情有关。
他们房价更高之前要先贷款来买，就是变成一个很负这个负债。还有这个韩国的这个负债的比率，其实在韩国的自营业者非常的多。
崔浩永对麦克之音话，他们韩国年轻人在房价更高之前就先要贷款来到买，这些就变成一个负债。还有韩国的负债比例激增，韩国的自营业者非常多，好像韩国卖炸鸡、开便利店，就是好像小型自营业者等等。因为新冠疫情的状况发生之后，他们的生意走向两极化的状况也都发生了，他们所以为了生存而贷款的比例增加。在《鱿鱼游戏》这个剧当中，唯一一位非韩国籍的人物是巴基斯坦非法移民工阿里，他遭受到雇主的欺凌，手指还因工而受伤。对此，澳大利亚悉尼默考瑞大学媒体传播创意艺术语言和文学系讲师李胜爱指出，这些反映出韩国的外籍移民工仍然受到诸多不平等的待遇。李胜爱对美国之音说，韩国很多戏剧经常描述外籍劳工的处境，在《鱿鱼游戏》之中可以看到阿里的雇主不愿意支付他的薪资，显示移民工经常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亦都令到人意识到韩国社会剥削移民工的问题很严重。在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任教的郑亚林亦都表示，《鱿鱼游戏》设定阿里这个角色，凸显移民工在韩国社会遭受到制度性的剥削和歧视。他说，你看阿里对其他参赛者非常有礼貌，如果他不对韩国人展现尊敬的态度，他有可能遭受到殴打或者遇上不利的情况。郑亚林又说，由于游戏这个剧呈现韩国社会局外人的移民工的真实写照，亦都显示韩国社会对阶级的歧视根深蒂固。位于台北的崔浩永说，韩国有相当多的非法外籍移民工，他们很多人语言不通，处境更为艰难。
他们都是在农村、渔村的一级产业里面，或者制造业的这样的工厂那边工作的人为主。对韩国人对他们的印象，不是在我们的社会的一个成员的。
他说，他们都是在农村、渔村一级产业里面或者是制造业的工厂工作为主，但是韩国人对他们的印象不是在他们的社会的一个成员的眼光来到看待，而是认为他们还是一个下层的阶级，但是他们对他们的经济发展是很有贡献，但是社会对这些人还是有某一种的偏见，这些不应该是这样的。由于游戏不单止在全球爆红，亦都触及韩国社会累积已久的问题，甚至成为总统选战的造势话题。 韓國不少角逐明年總統大選的參選人都曾經以劇情作為比喻來到攻擊對方。韓國國家革命黨名譽代表曾經兩度參選總統的許京寧甚至表示他願意高價買下劇中用於報名參選的電話，他又宣稱當選之後將會簽署緊急財政命令，令到全國人民每人都可以比照劇情分得1億韓元，大概是83,600美元。不過在魷魚遊戲淪為韓國政客的宣傳手段之際，外界亦都關注下一任總統能否大刀闊斧改善韓國社會的種種不平等的現象。對此鄭亞林的看法悲觀，他表示要在一位總統任期之內，或者僅是靠幾位政治人物的力量，就要改變韓國的社會的問題以及每位民眾內心的想法，恐怕是難以做到。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金景宏教授亦都一樣咁不樂觀，佢話好似係過度教育、高自殺率等嘅社會現象，係韓國長久以嚟嘅結構性嘅問題，已經深植喺韓國社會文化當中。佢諗韓國無論邊個當選總統，要改變現狀都非常之困難，可能需要一個世代嘅時間，先至能夠令到韓國社會走上正確嘅方向。以上係美國之音林柏宏台北嘅報導。